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西乃山和锡安山。经文在希伯来书12章1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直读到21节。来，北七。
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
用石头打死。好，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我们讲希伯来书的这段，来到的是锡安山，不是西乃山。西乃山所指的就是律法，锡安山所指的就是福音。简单可以这样说，或者说西乃山是指的旧约，锡安山是指的新约。为什么西乃山是律法呢？因为西乃山是上帝颁布十诫的地方。锡安山为什么是颁布福音的地方？因为锡安山是耶和华所住的地方，就是教会，那里充满了恩典。律法和福音都是恩典，但是律法是严厉的，尤其我们是罪人，在我们看到上帝律法的时候，我们是害怕的。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19节，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要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底下，听到上帝的声音，他们就非常的害怕。20节，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最好不要靠近，靠近会用石头打死。那个可怕的景象是连摩西都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为什么这么害怕？神的旨意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上帝的律法，一个是上帝的福音。律法和福音最终的目标是一样的，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神要我们做的很简单，就是要爱神爱人，但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神就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些事。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会被律法吓得觉得非常可怕，像摩西一样。我们熟悉的诗篇第90篇，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是很动人的一首诗。这首诗里面其实有好几句话就把律法的可怕写出来。摩西是在旧约里面最认识上帝的人，但是摩西在面对上帝律法的时候也说他是恐惧战惊的。第7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第8节，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第9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神很爱我们，但是神非常的公义、圣洁、良善。当他律法的威严显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害怕。基督徒应该始终是谦卑的，也始终喜乐。我们喜乐，因为上帝爱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白白把恩典赐给我们。这个白白的恩典是旧约的时候人想到的不太多的，因为他们主要是在律法之下，想到的是上帝的严厉。神原来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让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神的心意本来是亚当夏娃听上帝的话，管理园中的东西，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还有一件事，就是园中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亚当夏娃违反了这个命令，于是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悲惨的状况中。地因为我们被咒诅，我们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人还是有很多的罪恶，罪恶多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上帝后悔造人了，造了这么好的人，有这么好的世界给他们，但是人悖逆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就用洪水来消灭这个世界。不过感谢主，神还留下了挪亚一家八口，让他们在方舟里面得到拯救。他从方舟里出来以后，他做农夫，栽种葡萄园也做得很好，但是栽种葡萄园以后他喝醉酒了，他咒诅了他的小儿子。然后你会看到挪亚的子孙也在败坏当中，败坏的代表就是巴别塔，他们要造一座塔，塔顶通天，宣扬人的名，他们要聚集在一起宣扬自己的名，这跟上帝的命令相反。上帝命令要他们分散到全世界，遍满地面，他们不想做这样的事，上帝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从亚当夏娃受造一直到挪亚出方舟以后，好像罪恶一直得胜，上帝力量得胜常常是在惩罚罪恶上面，没有在奖赏善良上面。因为听上帝话的有，但是总是一两个，挪亚啊，以诺啊，普遍来讲大家是远离神的。哎呦，感谢主，后来出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呼召他，叫他离开本地本族本乡，到上帝要给他得为业的地方。亚伯拉罕就是信心之父，听了神的话就跟随了上帝。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但是他发现他的信心受到考验，神没有把那块地方给他。有一句话，希伯来书也有提，在斯蒂凡的正道里也有提，他到这一块应许的地方，至死连寸土之地神都没有给他。各位，亚伯拉罕和以色列的生平跟我们其实很像，我们信一位独一的真神，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也蒙了恩，我们也信靠也跟随，然后我们的信心也受到考验。神明明说这个，但这个好像没有临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两个，一个是给你子孙，一个是给你一块地。地到死没有实现，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亚伯拉罕后来发现只有一个以撒。神的应许在哪里？神在创世纪就跟亚伯拉罕讲，你的子孙会在埃及受苦400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一代一代的受苦。神为什么等了那么久？神可以刹那之间把所有的埃及人都消灭，以色列人就自由了。可是如果没有摩西的话，以色列人永远也到不了迦南地。可以这样说，上帝等了400年就是等摩西。神等摩西出来了，训练他了，用了10个灾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过了红海，经过了大而可畏的旷野，到了西乃山底下，神就要在西乃山底下实现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诺言。他就跟以色列人说，我们立约吧，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你们原来在埃及为奴之家，我纪念我跟亚伯拉罕的约，把你们救出来。不是只把你们救出来而已，我要把你们提升到最高的地位，成为我的子民，我的心腹。我要让你们圣洁、美丽、良善。于是上帝用约的形式跟以色列人约定，你们守这些律法，我祝福你们，你们不守这些律法，以下的咒诅就会临到你们。这些律法 是这样的美好，以至于申命记四章八节说，以色列啊，有哪一个大国像你们这样有这么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这是一个有福的民族，他们得到上帝所传的就是律法给他们。我们也承认神不偏待人，罗马书第二章讲上帝律法的工作也写在外邦人的心里，我们心中也有上帝的律法，但是我们心中的律法是上帝律法的工作，意思就是比较含糊不清楚，而写成的律法清清楚楚交给以色列人。当我们认识上帝，当我们有圣灵的光照，当我们灵性逐渐长进的时候，我希望你这种经验越来越多，就是像诗篇119篇整篇所讲的，或者像诗篇第一篇一开始讲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你的律法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比金金更宝贵。上帝的律法是非常美好的，希望我们每个人越来越知道为什么上帝在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表现出他们是唯一蒙拣选被爱的，而表现出来的方式是那么可怕。上帝的律法最美好，但是因为一个原因，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它，我们没有办法遵行它，我们没有办法喜悦它，就是我们是有罪的人。上帝的律法很好，但是我们卖给罪了，我们没有办法。到今天重生得救的你我也是这样，我们即使重生了得救了，有主的新生命了，我们如果要靠自己来行律法的时候，我们还是行不好。列王记下23章25节，在约西亚王前后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他是在那个拜偶像的环境中长大的，但是神恩待他，他出污泥而不染，他从小就有一种要寻求上帝的心。有人在整理圣殿的时候，就在圣殿的墙壁里发现了一卷书，解经家说大概那卷书是生命记，反正那是上帝的律法，就带到约西亚王面前就读那卷书。以下的律法，以下的规定，如果你遵行就会有怎么样的祝福，如果你不遵行就会有怎么样的咒诅。他们就在王面前念，念了没有多久，王就把衣服撕裂了。他就叫部下们说，你们去问先知，我们现在这个国家怎么办？先知回话说，耶和华一定会照你在经上所听见的那些话对你以色列，不过因为你谦卑，所以以色列的灾难在你在世的时候不会临到，也就是不会亡国。约西亚继续专心的带领整个国家寻求上帝。可是约西亚王怎么死的？哎呀，我真是觉得神所爱的，神常常给他很艰难的道路。历代志下第35章22节，约西亚不听从神借埃及王尼哥之口所说的话。埃及王尼哥带兵出来要跟其他的国家打仗，约西亚王出去抵挡尼哥。尼哥说，约西亚你不要抵挡我，我出来作战是有耶和华的吩咐。约西亚王不肯听，后来就死在战场，而且他死的方式 跟亚哈王死的方式很像。整个以色列人包括先知耶利米都为约西亚哀哭，这个这么好的王，之前之后都没有这样一样一个王，这样尽心尽心的寻求耶和华，遵守他的律法。可是神有的时候对尽心尽力爱他的人，愿意遵守他律法的人，显得格外严苛。人不可能，包括约西亚王，包括保罗，在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可是上帝把律法的精义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律法没有不好，律法非常好，律法不会被废去，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被废去，都要成全。律法对那爱主的人、蒙恩的人，而且不断蒙恩的人，会比蜜更甜，比金金更宝贵，会让人昼夜思想。可是因为我们的肉体软弱，我们常常想要行律法的时候，想要遵守律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力有未逮，力有未逮，我们就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就非常的害怕。在新约的时候、旧约的时候都一样。约西亚王是我觉得旧约一个很好的代表，这么好，死的还是非常惨。我们相信他有永生，但是凡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新约的时候也有一些最优秀的人，他们对于遵守律法发出很大的感叹。马太福音十九章有一个少年富翁，他到耶稣面前，他又年轻，他又是官，又有钱，又很谦卑，他一切都有了，但他忧忧愁愁地离开了，因为律法的要求，他以为他自小都遵行了，还是不够。马可福音十二章有一个文士来问耶稣，关于诫命中哪一条最大，和路加福音第十章那个律法师也是来问耶稣，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还有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尼哥底母，他们都有类似的情形，聪明、有道德、诚恳，然后发现生活中律法的要求太严厉了。如果你觉得你遵守得很好，我们再看上帝的律法书上所写的，我们就知道诗篇第一篇和119篇，只有得救的人才会喜悦上帝的律法，而且不断的在圣灵里面的我们才能喜悦。而律法我们自己靠着自己要来行的话，保罗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罗马书四章十五节，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当我们在主的恩典之下，我们会被圣灵感动，我们会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你的律法在我口中比蜜更甜。但是当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肉体要去遵守律法的时候，罗马书说律法是惹动愤怒的，我们会惹上帝的愤怒。你说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做不到。你说我努力的做了，你做到 99.99% 没有用，神要的是完全的。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律法是惹动愤怒的。你要守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只会惹他愤怒。惹动愤怒还有一个惹你的愤怒，我们遵守律法的人守上帝的律法，迟早会说哦，你太严格了，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善的地方要聚，不是收果子的时候你要收果子，这都是耶稣的作为啊。 我们的仇敌要饶恕，逼迫你们要为他祷告，这惹动我们的愤怒。我们已经够被欺负了，你还要我让步？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法律的目的就叫我们不犯法，可是当我们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法律把罪犯显得更多。法律不能让我们良善，甚至越懂法律越知道怎么钻法律的漏洞。法律叫过犯显多，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们肢体中发动。律法是善良的，是美好的，是属灵的，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卖给罪了，所以律法的结果不是叫我们不犯罪，而是叫我们知罪；不是叫我们讨上帝的喜悦，而是惹上帝的愤怒；不是让我们喜悦上帝，而是让我们对上帝愤怒；不是让我们减少过犯，而是显多过犯。甚至罪恶是很可怕的。我们知道罪恶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力量，不管是嫉妒，是骄傲，是淫乱，是不当的思想，在我们心里都很强烈。罪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你没有办法想象罪恶的力量来自律法，不是律法不好，是因为我们卖给罪了。再好的东西，甚至最好的东西，当我们这些罪人要去行的时候，都会产生负面的结果。我们不废掉律法，耶稣为我们成全，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想要来遵行，来换取上帝的喜悦的话，我们来到西乃山只有恐惧。我们在教会里需要常常把弟兄姐妹带到西乃山，免得我们自夸，免得我们自大。我很好啊，我很不错，就像那个到圣殿祷告的法利赛人一样，我很好，我都守律法。我们是不足的，任何人都只能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你要靠着自己来遵守上帝的律法，你就在死亡和痛苦当中。我们需要常常有死亡和痛苦提醒我们，免得我们骄傲。我们感谢主，我们来到的是锡安山。锡安山就是神的家，是永生神的城邑，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那里有千万的天使。二十三节，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意思其实就是锡安就是教会，有许许多多的天使，有许许多多的长子，有许许多多可爱的基督徒，也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看到的是许多跟你我一样罪人，但是蒙主的宝血所洒，成为上帝的儿子，是一个欢喜的地方。教会没有门槛，如果说要有，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就可以来。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在每个人身上看到主的祝福和恩典，我们能够在这里蒙祝福。二十四节，因为有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说的更美。血的意思有两层，一个是生命，一个是死亡。圣经讲生命在血里面，当血流完了就是死亡。所以耶稣所洒的血就表示耶稣的生和耶稣的死为我们成就的大事。通常我们很喜欢讲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成就的大事，这个严格的说不太完全。 耶稣不是只有在十字架上那几个钟头成就了大事，耶稣从道成肉身在玛利亚的腹中开始，就为我们成就大事，就为我们成就救恩，就为我们成全律法。他的血不仅是十字架所流的，平常流在他自己身体里面，这个血是让他自己圣洁，也让我们圣洁的。我们来到的教会比锡安山更好，因为不是我们废掉律法，而是我们仰望为我们成全律法的耶稣。我们是来到一个上帝为我们成就了一切，虽然我们自己还没有经验这一切，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就欢喜快乐地走这一生的路程。我们会老，我们会死，但是我们更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肉体一天一天的朽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我们知道，当我们这个肉体最后停止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是在主那里好的无比。来到锡安山更好，但是希伯来书整个圣经也提醒我们，越好的东西你越要珍惜，越好的东西你丢掉了就损失越大了。第25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越好的恩典，耶稣成全了这一切，圣灵 带领我们在主里面成长，而且夸胜，越是好你越要珍惜，不要忽略了神对我们的警告。26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仅要震动地，也要震动天。西乃山的震动很可怕，锡安山的平安很可爱，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神给我们的平安，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我们在神震动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的打击、伤害、痛苦、试探、试炼，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被震掉，我们是稳固的，紧紧接于耶稣的，有信心的，被上帝保守的，只是求主帮助我们。希伯来书12章27节说，受造之物都要被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各位，不要让你生活中的任何震动，婚姻、家庭、工作、身体的变化，使你被震掉，因为我们得的是不能震动的国，我们是稳固的。风浪很大，但我们是稳固的。基督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不动乱。我们照着神所喜悦的，用敬虔敬畏的心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的神烧我们，炼净我们，给我们力量。实际上说，来到西乃山跟锡安山没有什么不一样，都是来到这位永生神的面前，只是锡安山让我们看到西乃山预言的成就了。在西乃山本身，因为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我们看到多半是预表，到锡安山，到了十字架底下，到了空坟墓底下，到了五旬节，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都已经开始实现了。如今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我们因着圣灵，我们有盼望，而且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怜悯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被保守一直到见你的面，也让我们彼此的扶持，使我们不是只觉得艰难，使我们也在艰难中结出各种喜乐的果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